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安琴姐姐，今日同大家讲一个
历代皇帝都要加封尊号俾佢咧，佢系边个咧？佢系天后娘娘。点解要加封尊号俾佢咧？佢有咩咁特别咧？我哋今日就嚟讲下天后娘娘嘅故事。当我哋遇到危难嘅时候，我哋可以报警求助，但系如果我哋在茫茫大海里面出了事就麻烦了，因为大海波涛汹涌，而且又有飓风，所以对远航的船只来说都是很危险的。在中国古代，人为了安全到达目的地，经常会在启航之前拜祭海神，如果在海上遇到飓风暴都会祈求海神保护的。在中国历代，从宫廷到民间，认为保护海路啊、航运啊的神明是天妃女神。天妃女神是哪个呢？天妃女神就即是天后娘娘。天后娘娘有很多的称呼的，又叫做天上圣母，又叫做天后、天妃、湄洲娘妈、妈祖、阿妈、妈祖婆，真是好多名啊！以前中国冇飞机噶嘛，如果官员要出事去其他地方，陆路咧佢哋就骑马，水路咧就坐船啦。俗语有讲，行船跑马三分险啊！所以当官员要出事其他地方要坐船嘅话咧，他们出事之前一定会拜祭海神，希望遇到飓风雨的时候会得到海神的庇佑。在乾隆年间，翰林院官员周王奉命出使策立琉球王。琉球就是现在东南亚近住中国的地方。琉球国当时就是中国的当时的一个附庸国。当鲁国王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要继位，要由中国主庭清朝的皇帝来册封的，这样才得到承认的。现在再讲回个故事，当翰林院官员周王要坐船起行了，当船行到大海中间，突然间一阵大风吹过来，船飘入了飓风卷起的黑色漩涡里面，立即日月无光，民间老百姓传说讲的落入了黑海，几乎是没有人可以生还的。船主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很绝望地在那里哭啊，他以为今次死定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大家突然间见到水面又好像成万盏灯光，大家开心到不得了啊！即刻立即跪低大叫：我哋有救啦！天妃娘娘嚟啦！果然出现咗一位好靓嘅女神，佢梳住高嘅发髻，戴住金环，响空中挥住手，随即飓风就停止啦，只船发出隆隆声，好似有人拉住只船。冇几耐，只船就离开黑洋漩涡。当周王完成使命，安然翻返去嘅时候，佢就请乾隆王修建天妃神庙。乾隆王感到天妃女神保护国家、保护老百姓，所以咧就批准周王嘅请求啦。呢件事情系记载响乾隆二十二年嘅年底簿。清朝文士袁枚编撰的《子不语》亦都收录了这一件事情。又有另外一件事 发生在明朝的一个官员罗纪，字景明，号归峰，字号文叔，是江西城南人。当时的人呢就叫他做归峰先生或者是罗文叔公。罗喜仲是秀才的时候，向越战年他捐一些粮食给官府。去到陕西返程的时候，船行到去谢否，由于船里面发生了瘟疫，罗喜亦都感染了瘟疫。当船行到清丽湾的时候，罗喜的病就更加重了。罗喜用尖的东西刺自己的手，竟然冇血流出来。他心想今次必死无疑了。当时他同在船上面的细佬罗京诀别啊，他着到整整齐齐，眯埋眼，好无奈咁等死啊！在离流之际，奄奄一息的他感到好似跌咗入好深好深的泥潭里边，成身散发住臭味。从卯时至到几时，只系剩低微弱的气息。卯时就是我哋的五点至七点，至时呢就是九点至到十一点。忽然间他听见船外边有人大叫啊，天飞亮亮嚟咗啦。罗纪即刻睁大双眼，感觉船缝好似向下压咁，又好似坐桥嗰阵时呢顶桥摆落地下嗰阵时咁样向下压。向呢个时候有个女神讲，船里面有一位有学识的人，他病了，病了在这个荒凉的海上面，为什么没有神去帮他的？好，等我帮下他啦。讲完之后又好像觉得好像顶桥是这样向上升，被抬起的感觉，船缝又恢复正常了。罗纪瞓在船里面，感觉到成身都好冻啊，冻到不停咁样喺度震，搞到只船都喺度摇动。佢细佬罗京帮佢冚咗几件衫，从几时至到未时，上查一个时辰到啦。罗京出咗一身臭汗，大汗淋漓，连衫同埋腰带全部都湿晒啊！原本等死嘅佢，渐渐感觉到有意识又有力气啦。过了冇几耐就好翻晒啦。当年的秋天，他北上路过天妃庙，他入去庙里面好虔诚叩拜，多谢天妃娘娘救命之恩。同时他将成件事刻咗响眉梁上面。后来罗京荣登进士，官做到侍郎。又另外一件事发生在明朝嘉靖壬辰年，即是1532年，嘉靖皇帝派遣正使陈罕、副使高澄去琉球，册封已经去了世的中山王尚真的仔尚清为中山王。在八月的时候，陈罕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们揸着官船，当守官船行到就嚟到琉球国嘅时候，突然间海上面刮起大风浪，海浪不断咁样拍打守官船，凡系有指缝嘅地方竟然全部裂开啊！海水随住一个一个浪涌入船舱，几十个船员尽全力用碌炉倒水，但是依然阻止不到海水倒灌入船舱，眼见这官船就来要支离破碎了，大家都好绝望，他们都知道这船已经支持不住了。陈罕他们也都很彷徨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。有些人走入船舱，震腾腾地说，
船已经坏了啦，快啲求下天妃女神啦。
于是大家就一起向度嗌天妃，有啲人剪低佢啲头发发誓，好快就风平浪静啦。 船员就即刻去塞住嗰啲裂缝，最后官船总算平安抵达琉球。当陈罕、高澄佢哋完成拆封大礼之后，就启程翻翻去啦。响船开咗一日，行到夜晚嘅时候，狂风又嚟啦。今次又有咩事呢？会唔会好似上次咁好彩，天后娘娘嚟救佢哋呢？下一节我哋继续翻嚟听埋落去。
姐姐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。我哋而家讲紧天后娘娘嘅故事。上次讲到陈罕同埋高澄出使琉球国去嘅时候咧，响海上面遇到巨风浪啊！嗰啲风浪将只船打到啲接缝差唔多全部裂开啦，海水不断咁样灌入船舱。响面对生死之际，佢哋求天妃娘娘救佢哋。立即风浪就平静咗啦，最后佢哋安然无事去到琉球国。响回程嘅时候又遇到巨风浪，今次就唔知会发生啲乜嘢事啦。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！巨浪将桅杆同埋船舵都吹烂咗，佢哋都知道一只船只可以行，全靠系桅杆同埋船舵。而家都烂咗啦，佢哋生存无望啦，佢哋大家都好绝望，响度大声喊，喊到成个天都震晒。响危难里边，佢哋再大嗌，向天妃娘娘求救啊！陈罕身为父母官，为民请命，佢不停咁响度叩头。过咗冇几耐，见到涌现出红色的好似灯笼的光一样，在天空里面向着艘官船飘过来啊。大家都好开心说，天妃来了，我们有救了。果然艘船变得平静了好多啊。等到第二日，天上面又黑云四起，船员商量需不需要换了个船舵啊。但是他们揸不到主意，于是他们就占卜向神灵请示，得到神灵的允许啊。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好轻松就换了个船舵了，好像有神帮他们一样。到第二日的朝头早，官船就到了福建了。有人说，当天主推行怀柔政策，不单止对自己的老百姓好啊，对其他国家亦都有好的时候，遇到有灾难的时候，天上边的神佛就会鼎力相助的了。因为天妃女神保护海路，帮助水军，保障了水路运输，拯救老百姓。因为这样，在宋、元、明、清这四个朝代，皇帝多次加封尊号，历代皇帝前前后后总共加封了他36次啊。在宋朝的时候又加封他，称他为崇福夫人，之后又再加封为助顺。在宋理宗保佑三年，天子以神佑之功，又加封他为灵慧、助顺、嘉应、慈济妃。在元朝的时候，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八年，即是1281年，以天妃保护水运的功劳，封天后娘娘为护国和明爵天妃。在至元26年，即是1289年，再次封天后娘娘为显佑。 在明朝永乐七年，即是1409年，永乐大帝又封天妃娘娘做护国秘闻妙龄诏应弘仁普济天妃，好长个名，仲有好多唔一一细读啦。概括讲，明成祖同埋大清康熙都分别封上过天后娘娘好几次嘅。究竟点解天后娘娘有咁大本事？佢系何方神圣呢？我哋而家嚟睇下佢个生平。天后娘娘是宋朝人，大概在906年左右，在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湄洲罪人，罪呢就是倒罪那个罪。他姓林，叫做麦亮，麦就是默不作声那个麦。他的祖先原籍在河南，每一代都是高官显爵的，位居州刺史。他的曾祖父叫做宝吉，改名杂武，五代之后周心宗提拔到至总军兵马使。当时战乱不停，宝吉对沙场的惨况目不忍睹，所以这样就不做官了，去到莆田县东南海的湄洲罪那处隐居。他的祖父林夫是福建总督，声誉非常之好，深受民众爱戴。后来他辞官返返乡下，他的父亲林远为人亦都好敦厚朴实，乐善好施，做过福建巡检。他母亲王氏生了一个男仔叫做洪毅，有五个女仔，但是由于洪毅好多病，身体虚弱啊，所以他父母就日日都去烧香拜神，祈求观音菩萨可以再给一个仔他们。由于他历代祖宗为人慈善，接济过好多人啊，因为这样，在显德六年他们祭祀完之后，当晚他母亲就发了个梦，就梦见观音菩萨给了一粒药丸他，叫他吃了去啊。醒了之后就觉得自己怀有身孕。在第二年建隆元年3月23日傍晚时分，突然间有一道红光从西北方射入王氏的睡房，立即就整间房都充满香气。王氏就分娩生了一个女婴，这个女婴就是林默娘了，就即是天后娘娘。因为这个女婴出世后一个月了都没听她喊过，所以呢她父亲就帮她起了个名叫做默娘了，就是林默娘。林默娘自细就很聪明的了，悟性又高，从细就喜欢静思，时时都自己一个人在那冥想自然之道。在8岁的时候，林默娘就翻学了，她读过的书过目不忘的，同时又精通易理。在13岁的时候，有一个老道士叫做圆通啊，去到她家花园，见到林默娘生性异常，知道她不是一般人啊，于是就教授了原味秘法给她。这个秘法啊，可以帮人医病的。林默娘就用原味秘法帮人医病了，医好了很多乡亲邻里，当时亦得到乡亲邻里的赞赏。在他16岁的时候，有一日庭院里面个古井突然间有一个神仙在个井底下面慢慢升上来，
有些东西在个井那里升上来，不怕就假的了，所以
大家都好惊，即刻走开。唯有林默娘好镇定，知道呢个系吉兆啊。嗰位神仙揸住一个铜符，将呢个铜符交咗俾林默娘之后，就升咗天啦。林默娘好用心去研究嗰个铜符，终于练出变化灵通嘅道术，能够驱除邪灵同埋救人于危难。 传说有一次他见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被桥抬去当供奉的牺牲祭品。原来有两个大妖怪在某个山村那里为非作歹，每年都要有美女祭供才肯罢休的。林默娘毅然要以自己代替这个姑娘啊，被抬去作为祭品。这两个大妖怪见到林默娘天生丽质，心里面好开心啊。点知这位姑娘一啲都唔惊佢哋，而且仲好庄重咁同佢哋讲：你哋要弃邪归正，唔可以危害百姓。呢两个妖怪见到呢位姑娘都几诚心善意嘅，不过佢只不过系一个女流之辈啫，所以一啲都唔将林默娘讲嘅说话放向心上。林默娘睇见呢两个妖怪冥顽不灵，睇嚟唔教训下佢哋唔得啦。林默娘又会点样教训呢两个妖怪呢？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。
姐姐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。今次我哋讲紧天后娘娘个故事。上一节就讲到林默娘遇到一个女仔作为贡品献俾两只妖怪，佢就自动请缨要代替呢个女仔啊。林默娘就劝呢两个妖怪改邪归正，但系呢两只妖怪就以为佢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女仔，根本就唔将林默娘放在眼内。林默娘见到佢哋咁样，于是就谂住教训下佢哋。我哋而家继续睇下事情点样发展落去。呢两个妖怪身材高大，力大如牛，已经成咗妖怪好耐啦，所以亦都唔系等闲之辈。佢见到林默娘咁样，佢哋亦都要摆出一副要作战嘅姿态啦。佢哋过咗几招，点知都俾林默娘化解咗。林默娘嘅招数比佢哋两个高好多好多啊！呢两个妖怪见到势色唔对，想走人啊！走得咁易咩？林默娘响个天空上边指一指，一块千斤巨型嘅大岩石就立即飞过嚟，向呢两只妖怪嘅头上边氹氹转。向呢个时候，呢两只妖怪跪地求饶，愿意改恶归善，永远做林默娘嘅随从，一齐替天行道。呢两只妖怪呢，就系跟住妈祖身边嗰个千里眼同埋顺风耳。据讲，千里眼同埋顺风耳系两兄弟嚟嘅，系殷纣王嘅将军。哥哥就叫做高明，细佬叫做高觉。高明嘅眼啊，能够睇到千里以外嘅动静，而高觉咧，佢个耳仔能够听到千里以外嘅声音嘅。向殷纣王同埋周武王打仗嘅时候，呢两兄弟助纣为虐，令到周武王嘅军队大败。当佢哋两军交锋嘅时候，周军嘅虚实策略全部都俾纣王知道晒。当时周武王嘅宰相姜子牙怀疑有妖魔作怪啊，佢用照妖镜一照，就知道系千里眼同埋顺风耳呢两个妖魔喺度作怪啊。于是佢就喺出战之前叫大家打鼓，用嚟混乱顺风耳。另外仲用大旗花遮住千里眼双眼，又用狗血来驱邪 效果非常之好啊！姜子牙用佢个法力嚟打败呢两兄弟，令到佢哋重伤而死。死咗之后，佢哋嘅灵魂飘到去桃花山，变成索芬厉鬼啊！今次俾林默娘收服咗，成为林默娘嘅部属。又有一次，佢父亲响海上面，啱啱遇到狂风急浪啊！生命危在旦夕，林默娘又施展佢嘅法术，令到风平浪静，救咗佢父亲同埋嗰只船嗰啲人。由于林默娘系生长响海边湄洲嘅岛屿，当地嘅居民大多数以捕鱼为生。当佢哋出海捉鱼嘅时候，如果唔好彩嘅话，遇到大风浪，佢哋就会好可能就会葬身海底噶啦。林默娘知道渔民嘅困苦，所以当佢知道有人向危难嘅时候，佢就会出手帮助。所以向福建沿海一带嘅渔民，当遇到海难嘅时候，佢哋都好希望天后娘娘可以嚟救佢哋噶。响渔民嘅心目中，天后娘娘就成为咗佢哋嘅海神啦。响太宗雍熙四年九月九日，当时林默娘28岁，佢盛装行上山上边，一个人自己行上湄洲最高嘅山。佢行山啊，好似行平地一样噶咋，一阵间就行到上去啦。行到上去就羽化升天。据闻当时有仙乐响起，云层聚埋一齐，发出祥和嘅彩光。听讲天后娘娘嘅遗体葬咗响妈祖岛，埋葬嘅地方而家改建咗为妈祖庙，所以呢又叫天后娘娘做妈祖啦。虽然天后娘娘已经羽化升仙啦，但系响海上遇到海难嘅时候，天后娘娘亦都会去嗰度救人噶，所以响东南亚或者中国沿海一带都有好多天后庙噶。根据谢永昌响《天后庙探究》一书里面，香港就已经有350间天后庙啦。过几日就系黄历3月23号，就系天后娘娘嘅诞辰。香港向2017年将天后宝诞列为香港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每年天后宝诞向好多地方都举行庆祝活动嘅，例如好似元朗18乡啦、打鼓岭嘅平阳村啦、长洲啦、蒲台岛啦，仲有其他嘅地方。一般会有天后诞汇景巡游，有啲甚至乎仲有海上巡游添。当然唔少得舞狮、舞麒麟啦，仲有抢花炮啊！以前就真系有啲大只佬、后生仔去抢嘅，但系因为咁样抢系危险啊，所以咧就用抽签呢个方法嚟代替去抢咯。亦有啲地方有神功戏，神功戏呢就通常一般搭个棚响度做粤剧嘅。除咗呢啲之外，有啲地方仲有长衫街舞表演啦，有书法啦，有拉糖画、凉茶同埋粉面公仔，仲有花牌扎咗。呢啲对我哋普罗大众加深对传统中国文化嘅认识，好有帮助噶。安琴在这里祝大家不单止天后诞平安，日日都平安。跟大家分享天后娘娘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请大家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。拜拜。